朋友们，您是否还记得印度洋在2004年圣诞节过后的第二天发生了印度洋大海啸吗？瞬间便吞噬了30万条鲜活的生命。在灾难的面前，人的生命显得是那么的脆弱呀，人类是那么的无助。人们在感叹人生无常的同时，忍不住要问，人类有办法避开灾难吗？在古代的传说中，都有大灾难要来之前，神前来救人的事，那是真的吗？我们收集了以下数个古今中外的大灾难前发生的事例，仔细的思考这些事例，您将会从中得到答案。在印度洋大海啸发生的时候，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在大海啸要来之前呢，当地有一个土著人知道这个情况不妙，就高喊着有危险快跑。可是呢，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结果当时海滩上的人呢都不相信他，而且呢还嫌他扫兴，硬是把他给赶走了。那个土著人走了之后啊，大海啸一下子就过来了，几分钟之内几十万人丧生，生前所有的梦想、计划和所有的经营都失去了意义。但是呢，有一些聪明的人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听从劝告，神奇的逃过了劫难而得救。根据39岁的英国伯克夏郡游客戴比·贝特森，他对英国《太阳报》称，早在海啸要来之前的前一天呢，有一名斯里兰卡的看守向者呢，就跟他发出了警告。戴比说，他拿起我的手对我说，坏消息，你最好远离大海，大浪即将来临。当时呢，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可现在想起来，这真是太古怪了呀。2006年2月17日，在菲律宾位于马尼拉东南约675公里的莱特省昆萨湖贡村，惨遭泥石流吞埋，受灾的村庄变成一个约9米深、4000米长和500米宽的巨大泥潭，下面埋着全村3000多人的尸体，只有57名生还者。菲律宾主流英文媒体《马尼拉公报》在18日的报道说，在采访中，这57名生还者异口同声地告诉记者，在灾难发生的前三天，有一个很神秘穿着白衣服的老妇人，她到村里头来，在村民聚集的两家杂货店跟小学反反复复地告诫村民，要发生山体滑坡需要立即撤离。但是啊，没有人相信她的警告，甚至还有年轻人嘲笑她神经病。结果啊，三天之后惨祸发生了。朋友们，听到这儿，您是不是也若有所思呢？接着呢，我们来听听圣经中记载的一个最有名的神救人的故事。根据圣经的记载，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违反了天规，被逐出伊甸园之后呢，他们来到了地面，一代又一代，人世间啊，充满着强暴、仇恨、嫉妒，只有诺亚是个善良的人。上帝看到人类的种种罪恶，非常的愤怒，就决定用洪水来毁灭这个已经败坏了的世界，只给诺亚留下有限的生机。心地善良的诺亚得到了上帝的指示，开始建造方舟。诺亚一边赶造方舟，一边劝告世人悔改其行为，可是呢，没有人相信他所说的。 诺亚在独立无援的情况下，终于造成了一只庞大的船。这艘船呢，长有150米，宽23米，高有 13.6 米，分为三层，有 1.5 万吨级轮船那么的巨大。诺亚一家还有所有的动物都转移到方舟上。不久呢，乌云密布，大水淹没了世界，就连世界上最高的山也只剩下山尖，唯有这艘方舟在洪涛中不断地飘啊飘。人和各种动物在这艘船上待了150天，大水才退去。朋友们，也可能您会怀疑的说，这些历史传说也只不过是传说而已，历史传说究竟可不可靠呢？有没有依据呢？让我们来看一看有关考古发现吧，相信您会有自己的结论哦。在圣经中清清楚楚记载着诺亚方舟最后呢是停靠在亚拉腊山顶。如果这样的话，亚拉腊山山上到底有没有诺亚方舟呢？亚拉腊山是位于土耳其、伊朗和前苏联交界的地方，是一座死火山，海拔5065米，山势陡峭，终年积雪。公元前300年，巴比伦一个祭司和作家洛贝斯曾经在一本书中说，有一些人曾走进过诺亚方舟。公元13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离开中国之后呢，曾经实地的去过亚拉腊山。他在日记中记载着，诺亚方舟依然停泊在某一座高山极顶之上，那里呢，终年积雪，不但不会融化，而且随着冬雪的增加，那个雪啊，越积越厚，就将方舟淹没于千年积雪之下。然而呢，在1883年的一次大地震，使得亚拉腊山的一个地段裂开了一道大口，突然露出了一艘船。当时到地震灾区考察灾情的一个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看到了这艘约12到15米高的大船，因为一大部分还在冰川里，所以无法估计它的长度。1916年，俄国飞行员罗斯科维斯基在飞临亚拉腊山顶的上空时，他有发现一艘很大的船体，船的一侧有门，其中有一扇门已经坏了。他拍了照片，回去之后呢，他就报告政府，政府立即组织了两个连的兵力去寻找。一个月之后呢，他们果然啊，找到了方舟。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名土耳其的飞行员拍到了据说是诺亚方舟的照片。令人吃惊的是，测出的船身呢，长150米，宽50米，与传说中的诺亚方舟相似。1955年，一名探险队员带着11岁的儿子二闯亚拉腊山，终于啊，发现了所谓的诺亚方舟的残片。这块木板呢，后来被带回到西班牙、法国和埃及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证明，块木板有4484年的历史，正是所传建造方舟的年代。美国学者戴维在亚拉腊山以南的乌兹恩吉利村附近的穆萨山顶上发现有一艘大船。这艘船呢，像个洋葱的形状，船身长164米，长度基本上和圣经上记载的诺亚方舟相符合。而1989年的9月5号，两名美国人搭乘飞机飞往亚拉腊山西南路上空的时候，也发现了诺亚方舟，而且呢，还拍摄了照片。驾驶员查克·克伦说， 在亚拉腊山的一处通常是由冰川覆盖的海拔4400米的地方，可是因为该年的夏天高温，冰雪消退了，而找到了方舟。从1943年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家宇航局也多次的宣称找到了诺亚方舟的遗迹。利用先进的侦察卫星，他们拍摄了亚拉腊山冰川边缘的高解析度照片，照片中依稀可以看到裸露的岩层和其中的船形物体。据分析，这个物体的体积和圣经中所记载的方舟大小十分的接近。根据美国广播公司2006年6月30日的报道，一组美国德克萨斯的考古学家，他们在伊朗境内的厄尔布尔山山脉中也发现了传说中的诺亚方舟遗迹。听了以上考古的发现，您还会认为历史传说不可靠吗？现代发生的故事和历史传说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发生大灾难的原因都是因为人类的道德已经败坏，不信神了，上天决意惩罚人类。可是呀，上天绝不会单单为了惩罚人而去惩罚人的，而是借着教训乃使人懂得要做好，就能够化险为夷，从中做好就能够得到神的庇护。所以呢，上天在惩罚人类之前会给人一个机会，救那些可以救的人。那么什么样的人还可以得到解救呢？这啊就很关键哦，那就是能够得救的人一定是善良的、信神的人。怎么说能够得救的一定是善良而且信神的人呢？朋友们，您想想看，诺亚如果他不相信上帝的话，不去打造那个方舟，他能够得救吗？那方舟是那么的巨大，打造方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这期间呢，遭到邻居们的无数讥笑，可是诺亚不为所动，一心一意地打造自己的方舟，因为他坚定地相信上帝，所以他得救了。从历史的传说中，您是否深思过这样明显的警示？人类道德如果败坏了，就会遭到上天的惩罚。在大灾难发生之前，上天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救人，能否得救就取决于自己。那么我们对照一下现代发生的故事，会发现与历史的传说很相似的。我们今天的人类道德在大滑坡，人们唯利是图，你争我夺，为了个人的一点利益，什么坏事都敢干。人们只想到眼前的利益，不相信善恶报应，不相信神佛，世风日下，开放性乱，这跟传说中描述的当时人类的道德状况很类似的。第二点呢，在印度大海啸跟菲律宾昆萨湖共村泥石流发生前，都出现了有人告知危险，要人们赶快躲避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人们普遍的啊都不相信，甚至还嘲笑那个告知危险的人，这跟传说中的故事情节是很相似的。第三点呢，信的人啊就有福了，而不信的人实难逃灭顶之灾。通过对现在发生的故事和历史传说来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在大灾难发生前，神一定会前来救人，但是神救人的方式却是采用最普通的方式，用最普通的面目出现，说着最普通的话。 是信还是不信，这都是让人自己来选择。你不要以为这个人很普通，你就不相信他的话。他虽然看起来很普通，可是呀，他却是神安排来救你的。印度洋大海啸发生前告诉人有危险快跑的那个土著人，何尝不是神安排来救人的？菲律宾昆萨湖共村泥石流发生前劝人撤离的那个白衣老妇人，说不定啊，也是哪位菩萨化了妆来救人的。您能小看他们吗？其实您信或者不信，对救人者来说是没有一点损失的，他完全是出于慈悲才来救你的。你骂他精神病，他也不会记恨你的，只能啊为你感到难过。可是信与不信对你来说却是有着天然之别。朋友们，您看现在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和20世纪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历史上的预言都预示着人类近期将遇到大劫难，圣经启示录也讲了最后的审判。在这样的形势下，您敢担保灾难不会找上门？难道会因为哪个人家里富有，社会地位崇高，灾难就避开他吗？不会的呀，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如果有人告诉您一个保平安的办法，您会持什么态度呢？是不信嗤之以鼻，还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听从劝告？反观今天的社会，中共建政以来强迫中国人入团入队以壮大其队伍，在入党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环，就是让人对着党旗来发誓，你得履行党员的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要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跟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发誓是举拳过肩，说的是要随时为党牺牲生命的，而且永远不背叛中共。这个誓言一出啊，就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中共相信的是唯物论，讲物质决定意识，发誓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如果发誓本身属于中共认为的封建迷信，中共怎么会把发誓加入到党章之中，而且让人发这么重的毒誓？所以听中共的话给他发誓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古往今来，东西方都一直有发誓的传统。西方呢是手指着天，手掌向前，各国从宪法或者其他重要的法案都有明文确定，例如美国总统就职誓词就被写入了宪法。东方则是对神明、上天跟祖宗、帝王祭天，事实上就是一种向上天承诺天子之职这样的宣誓仪式。古人发誓的时候，一般手要拿着枝条，发完誓就折断枝条，意思呢就是如果违背了誓言，就要和这枝条一样的，或者是双膝跪在地上对着天起誓，说如果违背今日之言，则甘愿接受一切的处罚或遭天打雷劈等严惩，目的都是保证自己兑现誓言，否则啊会遭到报应的。约束人的行为使人对他的誓约保持敬畏而谦卑。许多人听到三退的消息，也承认共产党不好，也说自己早就不相信中共的那一套了，可是呢却有一个共同的说辞， 说我不交党团费，按党章早就自动退出了。可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忘记了自己当初发的誓，那是用自己的性命在发誓，不是交不交钱就可以洗去的。发过的毒誓是实在的东西，要想除掉这个毒誓，声明退党就是必须的步骤，也等于再次的发一个正的誓约，自己自愿退出中共协党跟其附属组织，弃暗投明，不再把命卖给中共。中共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迫害法轮功，破坏自然，残杀8000万中国人。尤其是在这十多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丧尽天良，迫害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活摘器官，杀人，判刑，劳教，株连，抄家，自古到今罪恶昭著未有超过中共的，罪恶贯盈，人神共怒，天灭中共就是天意。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是从古到今的天理。对于那些为了利益而跟随共产党的人，罗京就是一个为共产党奋斗终身的反面典型。他用他的嘴干了这么多的坏事，毒害了如此多的人，全身得了癌症，口腔烂掉，痛不欲生，共产党给他最好的医疗，到头来呀，也救不了他的命。天要取他的命，共产党也保不了。共产党除了能给人眼前靠不住的利益之外，哪级党组织能保证你入党之后不遭恶报？哪级党组织能保证帮你消灾解难？上天有好生之德，网开一面给人机会。在目前8000多万人退出中共及其组织，就是顺天意而行。参与解体中共的同时，也是自己立功赎罪的机会，选择了退党，就能除掉自己发过的毒誓，选择美好的未来。朋友们，上帝已密使人打造另一艘诺亚方舟了，那么信的人就有福了。